啊，好的。首先感谢大家在新年的第一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读书会。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来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好。我们今天继续前一周的湿婆经。我们这次是从94开始讲。94说到你让你的注意力集中于你在注视某件往事所处的那个点当中，如此，即使你那已经失去现前特性的形体，亦可因之而转化。啊，这条非常深奥，我们来一点点的理解它。首先，他告诉你，你的注意力并不是挪到现在，他告诉你，你的注意力是挪到过去、往事的某一个回忆当中、记忆当中。你把你的焦点放在你曾经经历过的某一个场景上，而这个技巧实际上非常深奥。整个密宗的中阴救度法。全部来自于这一条，它意味着你开始清晰的能够把你记忆深处的某一个场景清晰的带出来，而那个清晰程度要清晰到如临其境，像真的一样。那么这个方法为什么说被中阴救度法完整的利用了呢？我记得密宗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有一个藏族的老婆婆，她从不识字，但是呢，她由于虔诚的密宗信仰，活佛让她念一个中阴救度的祈祷文，她其他除了六字大明咒会念以外，唯一会念的就是这个祈祷文。而这个祈祷文，他其实念的也不太熟，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学，认不了字，所以他只是偶尔的听了那么其中的几句话，记下来了。而这几句话呢，正好指向一个中阴里面会出现的一个影像，是一个佛母的形象，而这个佛母恰恰是一个。相貌非常恐怖的佛母，类似卡利女神这样啊，有蓝色的皮肤，带血的尖牙，手里拿着人头。那么，这个老婆婆有一次就问这个活佛说我在念的这几句话里面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呢？这个活佛讲，哦，这几句话就是指这个佛母的名字，你一直在祈祷她。你在念诵他，这个老婆婆半懂不懂的就回去了。她每天早晨，很早起床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念这三四句短，很短的祈祷文，一直到她这个正好在烧早饭烧好以后。他这个短的祈祷文正好可以念完，他就一边做早饭，一边就嘴里面念，每天就这样过，他变成了一种惯性习惯，只要他开始做早饭了，他就想起要念一篇祷文了。后来这个老婆婆去世以后，在中阴里面，她真的看见了许多无法理解的场景。而那些场景让他惊慌失措，非常惊慌。他看见了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影像，在中阴的境界里显现出来，他完全茫然了。有许许多多的面孔，许许多多的花园场景，一幅幅的在他面前显现，他完全无所适从。然后忽然间，有一幅新的画面展现在他的面前，而那幅画面 是一个他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一个青面獠牙的一个神祇，啊，他只是感觉到非常震惊。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神祇旁边有一口锅，哎，他一看那个锅好像很眼熟，啊，原来那个锅就是他每天早上做早饭那个锅。哦，他一下子想起来了，啊，他原来这个神祇就是我每天做早饭祈祷文里面念的那个人。据说他因此而投向这个青面獠牙的神祇的怀抱，获得了解脱。所谓的解脱，并不是说成道，而只是他的灵魂将进入属于这个佛母的那个层面，用不着再来转世了。当然，转世做人相对来说是更加麻烦的一件事，更加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密宗曾经用过这个方法，它让你深深的记住某个场景，这个场景以至于在你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极深的烙印，这个烙印深到在你死后在中阴的阶段都将展现出来。没有哪个佛母旁边会有一个烧早饭的破铁锅的。但是由于他一直在烧早饭的时候念这篇祈祷文，所以这两者就无形当中相连了，所以以至于在他死后的那个境界当中，那个佛母的旁边竟然也有一个又黑又脏的铁锅，这证明了你的潜意识实际上是可以种下种子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曾经提到过一件事，他说你即使现在不能够走得够远，你无法成道，你无法开悟，你无法进入很深的禅定，你无法达到多高的境界，但是只要你愿意种下一颗种子，你哪怕是某一天在心中发了一个深深的善良的愿望，而这个善良的愿望，恰巧是指向终极的，指向神圣的，那么这个种子就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被种下去了。如果你种的时候真的是真诚的，毫无杂念的，一次就够了，而这个种的种子不会浪费，永远不会浪费，它在遥远的某一天。也许是你死后的中阴，也许甚至更遥远，在你转世以后的某一天，忽然这个种子的时间就到了，它开始展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小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一直是冥顽不灵，好像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在十五六岁以前总是冥顽不灵，在算命里面提到这样的人叫做中了魔窟运，啊，他的头好像被蒙在被子里了，他总是浑浑噩噩的。但是忽然，到了他17岁，到了他18岁，忽然他好像开窍了，啊，很神秘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忽然他就开窍了。本来他功课很差。念不进书，但是，一到了那个年龄，到了某一天，忽然像开了窍一样，他开始能够学习，也学得进，忽然间对某些东西的理解，忽然间好像就打开了。这是什么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往事里种的一个种子，时间到了，所以千万不要吝啬。在你此时此刻种下一些种子，你千万不要说，啊，我种的种子怎么也看不到它什么时候会发芽，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芽，但是你必须种，而且它注定会发芽，在某一天，你无法预料它在某一天，在具体的哪一天开始发芽，这个没有人能够预料，除了佛陀，除了那些能够进入禅定的圣者啊，他能够看到一个可预期的未来，在你没有这个能力以前，你尽管种下你的种子。 忽然有一天，他就会神秘的发芽，不一定是死后或者转世，他极有可能在你现在，在你一年以后、两年以后，就有可能发芽。有人问，是不是条件不具备就发不了芽呢？你要相信，当你的心里在种下一粒种子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这粒种子的震动已经震动到整个全宇宙了。它不仅仅是震动到你本人，你任何的一个真诚的思想实际上都震动到了整体世界。也就是说，它在你种下去的这个片刻就已经参与了整体的进程。一旦它参与进整体进程，它就一定会按照整体进程的安排来成熟发芽。所以你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它到了发芽的那个片刻没有条件具备，它到发芽的片刻总是一切都具备了，因为它是跟整体一起走的，它永远是在整体当中一起前进的。所以当整体准备好的时候，也正是这粒种子准备好的时候。你反过来说也可以，当这粒种子准备好的时候，也恰恰是整体准备好的时候。所以你看上去巧合的事情，其实全部都是巧妙的结合。宇宙如此巧妙，以至于巧妙到所有的巧合都是一种巧妙的结合，都是一种结合。所以这么看来，你需要做的事只需要种下种子，不需要担心时间，也不需要担心土壤有没有准备好，因为它会随着土壤而成长，一切都在匹配当中。对，所以你尽量多的种下善的种子，它们一定会发芽，一定会成熟，没有白费的功夫的啊，没有白费的事，任何一件事最终都会发芽，都会成为一个果实。为何有的人一辈子很努力却一事无成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你也回答了，因为他曾经种下的种子太少，他曾经太吝啬，他曾经把眼光放得太短，他只看到眼前利益，他不知道这些种子是在未来会成熟，他希望他付出的努力在下一个片刻就立刻回报，以至于他吝啬于付出任何的努力。一个努力如果让他看不见回报，他就很吝啬，对他种下去的太少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任何人都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吝啬你的行为，吝啬你的善，你要尽可能多的种，他一定会回报你，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种种子的问题啊！你是否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深刻的种下了这个种子啊？啊，有人提到有人学习了潜意识开发，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永远无法把一个时间未达到的种子在潜意识里面提前开发，这个是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够拔苗助长。如果你强行的要拔苗助长，你只会破坏它啊！你其他的效果你只会破坏它，就不要着急你的那个苗什么时候会长出果子，也不要用任何的方式潜意识的方式等等宗教的方式、咒语的方式、打坐的方式，希望你的福报会提前到来。如果你希望你的福报会提前到来，当然也可以，这意味着你在做一个置换的运动，你把要享的福提前了，你把要受的苦就推后了。所以你愿意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受一点苦锻炼一下呢，还是愿意你老了以后更受罪呢？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在你年轻的时候锻炼一下是很好的事。 因为年轻的时候锻炼意味着你实际上也在种下一个种子，一个善的种子啊。所以当你年老，当你的心智开始变得成熟的时候，你开始收获，而这样的方式是符合能量运动。能量运动最好是从一个深的地方开始渐渐的变得熟，以这样的方式是健康的。而如果你希望提前，反而不太健康。所以密宗就用了一个潜意识种下印象、深刻印象的这么一个方式，它让你回到你的过去的场景当中，并且清晰明确的认知它，记住这个场景。但这个方法在中英里面只用到了这个方法的前一半，前一半还是事情的比较浅的部分，还有比这个更深的部分。更深的部分就是后半句话，他告诉你，即使你失去现前的形体，亦可获得转化。当然你靠前一半记住潜意识的印象，你在临终的时候，在失去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将会展现出它的种子，展现出它的画面，你将会因之而获得解脱。也就是所有念佛法门，所有天主教对于神圣这种皈依，他在活着的时候产生全然的皈依，以至于这个皈依在他的内心深刻深处产生了深刻的印记。所以在他身体消失的以后，在他进入中阴的以后，那个印记，那个来自深处的印记会自然的展现。而这是前一半，后一半似乎更深。后一半在密宗的托嘎里面被深深的提到，它是如此的深刻，所以甚至密宗把它放到大圆满的最后最顶端，它几乎是一个金字塔顶端才提到这个托嘎。托嘎里面提到，你其实不必等到死后，不必等到你进入中印以后这些潜意识才展现出来，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可以展现它们。而如果当你在你活着的时候展现这些种子，它的强度将会更加强。为什么会更加强？因为你现在有意识的程度实际上比你进入中阴以后要来得强烈。这就是托嘎，托嘎告诉你一个技巧。如果你现在睁着双眼啊，我不知道在座的人，也许我们有人有极深的潜力，如果你有极深的潜力，意味着你前世已经种下了这一种子，你这粒种子在这个片刻会展现出来，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相当浅显的方法，托嘎的方法。大家现在可以睁着眼啊，睁开眼，你睁着的双眼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电脑的屏幕啊，但是我要求你不要以任何聚焦的方式来看这个屏幕，你好像似看非看的看，你好像把你的目光收回去以后再看啊。你现在一般人看屏幕，他的目光是投注到屏幕上的，但是我现在要求你把目光往回收，往回收，突然间你的聚焦焦点就没了。而在这个目光收回的片刻，你在你似看非看的片刻保持睁开双眼，似乎什么也没有看，但是又很轻松自然的睁着双眼，渐渐的有一个神秘的现象会自动展现出来。也许有人有，如果你曾经种下过种子，但是对于90%的人来说可能没有。 只有极少数人，非常罕见的人会有。你的眼前开始自动出现一个蓝色的圆光，它的大小大概是手指甲盖这么大，小手指甲盖这么大，是一个淡蓝色的圆光。如果你看到，你将会看到；如果你没有看到，你也对此无能为力。啊，它是一个自然的大门，你无法强行打开它。它是一个内在世界的大门，对你根本找不到那个钥匙眼在哪里，除非你前世种下过种子。在这个片刻，在你听我讲的这个片刻，极有可能啊，那粒种子的时间就到了。你突然在眼前会看到一个非常小的，小于小手指甲盖这么大的一个蓝色的淡蓝色的圆光，在睁眼的情况下，这个圆光是什么？这个圆光其实就是你潜意识以视觉化的方式在展现，但是是最初步的展现，它是一个神经系统内在的画面。这个画面在历史上有很多人见过，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也有个别的几个人曾经看到过这个画面，比如说近代的特斯拉，特斯拉他的眼前它是自动发生的，他的眼前，在他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莫名其妙会出现一个深蓝色的背景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很小的指甲盖了，它更大，它是个深蓝色的背景，而那个背景里面经常闪烁的光芒，出现清晰而明确的画面。如果你看到这个深蓝色的背景，它将会渐渐的开始展现。展现的东西其实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你潜意识的这些种子。它不需要在你梦中展现，它不需要在你死后展现，它开始在你清醒的这个片刻就开始展现了。这个现象，大家看过《当下的力量》作者艾克哈特的那个书吗？艾克哈特在他的《当下力量》那个序言里面，胡因梦写的序言里面，他在开悟的那一天，他看到有一颗蓝色的珍珠展现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个。当然，它不是珍珠，它是一个蓝的背景。如果你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展现你的背景，那么将会产生一个奇迹。啊，什么奇迹？一个人如果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展现潜意识所有的画面跟背景，意味着他的肉身将被拉高到潜意识的层面。我们大多数人的肉身实际上是认同于这个物理世界的，因为你的眼睛只看到物理世界，所以你必然跟物理世界认同。你的身体的频率将跟物理世界对等、等同啊，这是物理现象。就好像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你们的频率就开始相同。你跟一个哀怨的人在一起住一个月，你也开始变得哀怨。你跟一个阳光的人在一起住一个月，你也开始变得阳光。啊，你们之间的频率会相互的渗透、相互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就讲要冲冲喜，叫冲喜。如果一个倒霉的人怎么办？他最好去参加婚礼，啊，因为婚礼的场景是充满喜气的场景，而那个能量将会影响你，将会渗透你，你将会因为那个能量的渗透而提高自身的频率，这个作用跟坛城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密宗里面提到？你在你家里面最好放一个坛城，啊，或者放一个巨幅的佛像，啊，而且你对它每天要投注一定的注意力，因为那个坛城、那个佛像意味着某种升高的频率， 你如果把它放在家里，它会潜移默化的带动整个家庭的频率。坛城就是密宗的一个一个方形的图案，在这个方形图案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图案，在这个圆形图案的中间画着很多本尊的佛像，在这个本尊的佛像周围有很多山山水水，代表着这个本尊的净土。也就是说，整个坛城意味着是一个佛的净土的画面，它不只是一尊佛，一个坛城意味着是整个净土有几百尊佛。所以为什么人们要在家里面供神像、供佛像、供坛城，或者你在家里面可以放非常美丽的山水的画面，因为一个清新的山水照片，一个非常纯真的孩子的笑脸，都意味着某种更高的频率啊，阳光的频率、善的频率、喜悦的频率。而那个频率，如果你给他每天给他足够的注意力，那个频率将会保持在那个震动里，而那个震动将会带动整个房间的震动，以至于整个房间将带动里面每一个居住者的震动。所以为什么当你家里有一个佛像，或者即使有一个婴儿的开心的照片，你如果对他不理不睬啊，很少去看它，那个震动渐渐就淡了，它没有吸收到你的注意力。所以为什么宗教里发明要烧香？其实烧香本身对于这些佛像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并不需要你来烧香，但烧香对你有意义。烧香实际上是给人用的，而不是给佛用的。烧香就意味着给你这么一个向这个佛像投注注意力的这么一个举动，你每天早晨就要以烧香的方式把你的注意力再一次投注到这个坛城上，使它保持新鲜的震动，保持它的活力。如果这个坛城这个佛像每天都吸收到你的注意力，它将会维持它的震动，它的震动将维持在一个有活力的水平上，那么这个震动渐渐的在一整天里面将会影响到整个房间。而当你下班的时候，整个房间的震动将会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一回到家就感觉到温馨啊，感觉到舒适，感觉到心情愉快，因为那个整个家的气氛里面携带着善的震动、喜悦的震动，在你回去以后它再一次回到你身上。所以古人其实非常聪明啊，他告诉了你各种各样的保持高震动的形式，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啊，过了1000年，过了2000年，人们渐渐的只看到那个形式，忘记了里面的原理。当你忘记了里面原理，你就开始渐渐做错了。你开始供了一个佛像，或者放了一幅山水的照片，然后你就把它抛之脑后了，你就忘了它。如果你忘了它，几天以后这张照片的震动就降低了，你等于白挂了啊。所以当你有一个婴儿的照片啊，不一定非要宗教的，如果只要这张照片代表正面的力量，代表喜悦，代表阳光就可以。当然如果是宗教的，代表神圣的，那当然更好啊。如果是宗教神圣的当然是更好，但是你必须每天给他投注注意力啊，不一定是烧香啊，因为它仅仅是个方式。你如果每天对它核实，对他注视1分钟啊，并且在你的注视当中充满了崇敬，充满了爱， 那么它的作用跟烧香是一样的。有很多麦田圈的确是坛城啊，但是你要注意，麦田圈有很多是负面的，有一定危险，所以并不完全建议你使用麦田圈啊，要当心这个麦田圈，你很多麦田圈里面携带着负面的信息啊，所以要当心点。所以为了可靠起见，建议你还是用属于宗教的、属于自然风景的啊，这些比较可靠。即使水晶，因为水晶携带着收跟放的两种能量，所以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你不知道曾经谁是它的主人。如果那个主人他的能量是太负面的，那么他曾经的主人可能给这个水晶注入了很多负面的能量。如果你把这个水晶买回家的话，它将开始释放那个负面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危险。所以最安全的就是那些没有人使用过的新的佛像。古人非常聪明，你明白吗？古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古人经常说男子要佩玉啊，佩戴玉。为什么玉可以挡灾？为什么玉可以挡灾呢？因为玉会吸收一个人身上的正面能量，而吸收了你的身上的正面能量，当你有灾的时候，当你那天运气很背的时候，很霉的时候，那个玉吸收的正面能量会再一次释放给你啊，它会提升你那天倒霉的那天的那些负面能量啊。你那天正好倒霉，能量很负面，但是玉在释放正面，在平衡这个能量。但是古人讲过一句话，千万不要携带从坟墓里挖出来的老玉，尤其是经过战争年代的古玉，因为那些玉经过血光之灾，你要当心啊。一个经过久远年代的那些玉，它经过血光之灾，所以当你携带它的时候，你将吸收那个力量，你将吸收那个曾经携带过它的那些杀戮，那些怨恨。我记得古代有一个这么一个公案，有一个人，有一个富人，他不知道从什么旧货市场就买了一块手镯，但是自从他戴了这个手镯以后，就夜夜噩梦，而且梦到的都是杀人放火的场景。他梦到一个庄园里面，全家十几口人被冲进来的这个强盗杀光啊，每天晚上都做这样的梦。结果他实在受不了，他就跑到一个算命先生那儿去啊，跑那个会看相的人，说我到底怎么办。结果碰到了这个算命先生，也算是高明啊，一算他说你身上肯定带了一个很不吉利的东西。结果仔细一找啊，发现是手镯，是从市场上逃来的啊，才逃来几天啊。那个算命先生一算啊，这个手镯以前定是这户庄园人家的手镯，而且极有可能这户庄园人家的确是死于盗匪，所以这个手镯经历了这么一场血光之灾，他记住了，那个怨恨留在那个玉上。所以古人就讲，你如果戴玉，千万不要戴老玉，你要戴新玉。老玉都携带着那些古老的故事，而古老的故事极少有是阳光喜悦的。那些老人戴过的玉都是携带着某种忧郁怨恨。所以当你要提升你们家的能量啊，这跟风水有关啊。其实古人的风水学有一大块就是这个内容。风水里面其实一大块就意味着你在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提升你整个房子的 正面振动，以提升你个人的正面振动。其实古代的风水学说穿了就是在找到这些正面振动的方式，要避免那些负面的振动影响到你，影响到你的房子，影响到你生活的地方。在藏族的传统里，一个死亡的人有一个传统，所有他的东西一件都不能留，连照片都不能留啊，而且要全部的送掉，不能送的销毁，而且能送的有一个规矩，不能够只送给一个人，必须送给所有的人啊，尽可能的分散啊，不能够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人的一些私人用品集中的送给了某一个人，那么那个死去的灵魂有可能会来到那个人的家里面，他将会无法顺利的转世离开，这对他的转世将是一个障碍，因为他对过去留恋，他总是会找到那些他过去用过的东西啊，穿过的衣服啊等等。所以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分散开，他将无法找到一个太集中的能量，他们完全分散了，所以那个灵魂不得不离开，不得不进入他的继续的前程。所以那些古老的宅舍也不要去住啊，故宫是经常闹鬼的，那些古老的宅舍吸收了太多前人的思想，而那些思想鲜有是阳光的，大多都是怨恨的，因为这是人类的社会，有多少人是在阳光中走完一生的呢？非常少，除非这个人是开悟者、成道者。对于常人来说，他的一生都在幽怨中。所以，其实古代的风水完全可以以这种更深的理解方式去诠释它。你要找到风水里面的真正的原理，而不要迷信那些说法，因为有些说法已经变得经过年代的渲染，变得扭曲的失去了原形了。已经对很多说法其实里面并没有什么正确的道理，只是人们以讹传讹啊，因为人们都不知道内在原理是什么，所以开始以讹传讹，开始添油加醋啊，所以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诞迷信。对，你要把那些荒诞迷信的部分去掉，找到内在的原理。所以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放一些提升家庭正面振动的一些东西新的水晶是可以的，不要别人用过，新的佛像、神圣的佛像这些都可以或者是新的山水画、新的这些婴儿的照片，这都是能够提升振动的。而且你必须每天把你的爱投注到上面，以保持它的振动频率啊，这点很重要。你如果把它抛之脑后了，那就没有用了。所有的这些宝石都要最好还是经过处理，因为你不知道谁经手过它，那些经手过它的商人，等等等等，你最好还是经过一下处理，经过一下净化啊，这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接着往下讲啊，刚才讲到震动的问题，我们刚才其实讲到一半啊，哪一半呢？我们刚才讲到你的物理身体，由于只看到物理世界，所以它跟物理世界的能量振动保持协调，保持同一性。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眼前展现了第三只眼的蓝色背景，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现在看到两个世界，你非但看到物理世界，而且开始看到了高层面世界。 你的那个蓝色背景其实来自更高的层面，来自闪烁的天堂般的层面。如果你开始有一天开始看到这个层面的境界了，那么意味着你的物理的肉身将不得不也受到同时受到那个层面的能量影响。你的身体，你的物理身体现在开始受到两个世界的影响，一个是物理世界，一个是高层面世界。一个物理世界，一个物理身体受到高层面影响以后会产生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去的普安禅师啊？这个是在四川很有名的啊，四川到现在昭觉寺都在念普安咒啊，那个咒语听上去很搞笑，滴滴多滴滴多，那个咒语切切切切切，就这样的，这个咒语听上去就好像青蛙在叫。这个咒语是普安禅师传下来的，据说相当灵验啊，非常非常灵验啊，大家可以去听，我的这个百度云里面有共享，里面有下载，那个谁啊，那个反照能不能把百度云的地址贴一下？在汉传音频里面这一栏啊，大家可以找到汉传音频，这里面有这个普安咒的下载。这个普安咒现在念的人只有成都昭觉寺啊，其他寺庙都没有了，所以这个音频应该说很珍贵。我上传的正好是昭觉寺的这个普安咒。啊，这个音频大家应该好好去听，这音频其实到现在为止都相当的灵验啊，非常灵验。所以为什么除了佛像，除了其他这些坛城，咒语也是一个很好提高震动的一个方式，它也会强烈的提高你的震动。普安禅师是看华严经证悟的啊，他看华严经看到一句叫知心达本，叫什么来着？原话我忘了。最后一句话叫知心达本源。他看到这个话以后，就立刻顿悟了。顿悟修普安禅师，他很自然的就进入了禅定的经验。啊，他能够进入很深的定境。定境意味着你在进入内在的高层面，也就是说你的物理身体在禅定当中受到高层面能量的同频影响。所以每当普安禅师从禅定里出来，他的手只要摸一摸别人，别人的病就好了啊。这个也许你听上去觉得很玄啊，但是历史上是这样记载的，以至于普安禅师嘴里面教大家这些很简单的咒语，教完以后这些咒语就变得很灵啊，非常灵啊。为什么会非常灵？因为这个咒语出自普安禅师，而普安禅师的声音，他的身体由于受到高层面能量的同频协调，具备了那个同频的力量。所以当你的身体能够看到两个世界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展现出两个世界的能量强度。所以一个在密宗里提到，一个能看到托嘎的人，一个能看到托嘎圆光的人，他的身体会自然的变得像托嘎圆光的那个频率一样展现出光芒，他的身体渐渐的开始展现出光芒。所以一个托嘎成熟的人，他的身体会神秘的有光芒展现出来，他并不是有意要放光，而是身体自动的开始放光，因为这个蓝色背景的世界本身就是放光的世界。所以你这个肉体自然的受到它的影响了。所以密宗提到，一个托嘎成熟的人，他在圆寂的时候，他的身体会直接的化作光芒啊，叫红化，密宗把它叫做红化，身体开始自动缩小化作光芒。听上去好像太玄妙了， 但是仍然符合灵性的物理法则。近代的特斯拉，我要讲他的故事，因为如果我跟你讲普安禅师讲密宗的红话，你也许认为这是神话，但是我要跟你举的这个特斯拉，他的故事并不是神话。他在传记当中提到，他年轻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些蓝色的光芒，以至于到后来他突然间发现，他有一次把手伸出来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到手皮肤下面的血管，而且并不是从皮肤表面看到的，他几乎这个手突然变得透明了，他能够清晰地看到里面的骨头跟血管，因为他内在的觉知力开始展现出符合蓝色圆光那个层面的觉知力了。特斯拉经常提到，他可以清晰地听到常人根本听不见的极远处的最微小的声音，而那个声音听上去就像雷鸣般震动。这个都是禅定里面展现的经验。近代有一位伟大的禅师叫做来果禅师，他有一次在入定的时候突然间觉得非常吵，而这个声音吵是吵的呢，实在是受不了，而且根本听不懂那个吵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只听到两个人在吵架，但是那个语言是听不懂的语言。结果他后来仔细寻找那个声音的来源，突然发现是他床底下的两个跳蚤在相互的咬，相互的打架。就一个在禅定当中的人，他的听觉会变得对最微细的声音很敏锐，反而对大的声音忽略不计，他的觉知力开始走向另一个通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你开始变得很静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开始注意到心跳的声音，你的心跳变得像地震一样明显。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禅定很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心跳实在太吵人了，非常非常吵，你自己的心跳像雷一样，而对外界的声音反而变得听不大到你外界的声音反而忽略了，反而开始听到里面的声音里面的声音实在是太吵了，这个心脏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会跳得这么响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响，这心脏很烦，实在是太烦了，所以意味着你的觉知力开始转变方向，但反而对精细的声音变得听得很清楚对外界物理世界听得反而不太清楚并不玄。当你禅定更深，你就会有类似经验它实际上是个客观经验对于没有这样的经验的人，听上去好像都是天方夜谭，但是当你渐渐的有了这样的经验，你会觉得你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天方夜谭的就暂且到这不要太讲了太多，讲了太多大家会更觉得太玄了。所以关于这个第三只眼的圆光我们就到此为止。94是提到的这意识的这两个倾向一个是关注在你过去曾经的记忆场景当中留下种子，第二个是在你醒着的时候就让这个种子在圆光中展现。95，注视某件物体，然后将看它的视线徐徐收回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将想它的念头也收回，正平马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Shiva经每一段经实际上都是前后呼应的，相连的对，它其实已经告诉你了那个方法，也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潜意识展现的方法我刚才已经讲了，你看到一个事物，你把你在你看的时候，你把你的视线往回收， 就好像似看非看一样，你并没有伸出去看，你反而是收回来的，好像什么也没有看，但是又是看着，啊，甚至把你对他的关心、对他的想法也收回了。当你完全收回的时候，你就处于一个对外界没有任何聚焦的这么一个睁眼的状态，啊，你睁着眼，但是一点聚焦都没有。啊，你似乎是茫然的、朦胧的，而这么一个片刻，忽然你就会发现外界突然变得朦胧了，好像起了一层薄薄的雾。啊，这个就是张之顺的这个经验。张之顺在禅定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开始起雾了啊，这个雾越变越浓，这意味着你对客观物理世界的觉知在变淡，啊，你其实可以这样做啊。Shiva 已经告诉了你方法，你睁着眼睛，但是对前面的东西不要关注，把视力收回来，但仍然睁着眼，啊，把你对前面物体的想法也收回来，但仍然睁着眼。突然前面的东西就变得朦胧了，啊，这是一个睁着眼的禅定经验啊。其实禅定并不难，入门其实很容易，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方法。渐渐的，好像周围开始起了一层薄雾。张之顺，大家去看那个名，那篇文章，有人能把那篇文章贴一贴吗？张之顺的那篇传记。你如果能够，这个雾越来越浓，越来越浓，以至于物理世界渐渐淡化了，几乎都从你的意识状态里面退出了，那么你的觉知就开始走入内在世界，因为你的觉知必须觉知一个事物，他如果无法觉知外在事物，他就开始觉知内在事物，啊，肯定是这样的，他不可能变得睡着，当然也可能睡着，但睡着就没用了，你要防止你睡着，保持清醒，同时把你的注意力从外在世界收回来，这就是所谓的禅定。禅定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物理世界收回，但是又不睡着。啊，不要睡着，睡着就一点用没有了，睡着就无意识了。在你不要睡着，同时把注意力收回来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开始向内在世界打开大门。张之顺并没有说他内在世界的看到了什么，其实他一定看到了，啊，他只是谦虚，啊，他只是守口如瓶。所以当外在世界开始关闭，啊，变得像雾蒙蒙一样。你的内在世界就自动打开了，所以当这一扇门关上，那一扇门就自己打开了。而你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96，沉静可得自在。你会发现内在世界有一个法则，你一旦对它有攻击性，它就立刻关门。所以，当你面对内在世界，你必须无限的沉静，保持尊敬，保持尊重，保持某种谦卑。啊，你千万不能对内在世界变得蛮横，变得暴力，那个大门就立刻关闭。所以，只有当一个谦卑的人能够进入禅定，能够打开内在世界的大门，一个骄傲的人，即使他外在起雾了。过了一个钟头，雾就退了，然后他也没有打开内在世界的大门，他就变得很懊恼，因为内在世界拒绝打开他的大门，你太骄傲了，你携带着暴力，所以只有一个像张之顺这样谦卑的人，啊，所以他在外在世界开始起雾以后，他谦卑的等待着内在世界的大门自动打开。只有当你谦卑的等待，那扇大门才会打开。所以这一点很奇怪，你必须保持沉静，啊，因为你是低于它的，你仅仅是一个物理世界的存在，你现在要看到高于你的内在天堂，那么你必须保持谦卑，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学习的态度，而不是保持一个进攻的态度。当你是充满学习的态度，那扇大门才会被允许打开。 啊，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啊，也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禅定或者禅宗反而会变得在一个谦卑的人身上才会容易产生，就是这个原因。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碎发经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是啊，以太冥想，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你可以睁眼啊，你可以睁眼，渐渐的把你的视力收回来。当然，你也可以闭眼。如果你闭眼，那么意味着你面对的是你的思想，而思想也是物理世界的。思想并没有高于物理世界，思想仍然是物理世界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你面对你的思想，你还是要把你的注意力收回来，不要落到你的思想上去。啊，不要被你的思想诱惑、迷惑，你要把你的思想从，把你的注意力从思想上抽回来，啊，你只是静静的看着思想流过、飘过，看着你的中空的身体，渐渐的会有能量运动，你的脊椎会发热，你的丹田会发热，这都是自发现象，你的脊椎会发热啊，等等，如果当着脊椎发热了，恭喜你。随着你脊椎能量的上升，你的意识会被动的，而且是无法自制的、自发的上升，被携带上升。意识一旦被携带上升，所有的真正内在的秘密就几乎已经等待在你的面前了，你就可以来参加9号的中脉课程。所以大家认真的做，待会儿现在要播放的这个仪态冥想。好，我们现在开始。